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形成整体共同提高上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5号。我身边有一位80多岁的老同修 L， 由于听力差，带个助听器，一直自己在家独修。有一天他来我家说，他现在谁也联系不上了，明慧周刊也看不到了，心里很焦急，感觉很失落，想让我帮忙找个学法小组。我说好的，让孩子给您买两个小卡，我帮您复制明慧周刊。他高兴地走了。后来我去他家给他送复制明慧周刊的卡，他大女儿开的门，很不高兴地对我说，这疫情期间都在家待着，您怎么还串门呢？我说就是这疫情期间您妈才需要和同修交流呢，不然的话出现问题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听后很不情愿地叫我进屋了。我把这事跟 L 同修说了，他说如果小女儿要是在家更不能让人进来，她哥来她都不让进屋。我说您得和孩子们讲真相，告诉他们疫情和我们修炼的人没有关系，我们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身体都是由高能量物质构成的，不受低层法力制约的，您得把家里的环境正过来。 L 同修说自己最近状态不太好，后背总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似的，很沉很难受。我告诉他不承认他，并告诉他学法小组已联系好了，有时间要多学法多发正念。他说一天能学3讲转法轮，有时间还学各地讲法，说自己悟到光在家学法不做救人的事也不行，说等过完年天暖和了和我一起救人。我讲真相他发正念，我说可以呀。过完年后由于我丈夫住院做手术，就没去找 L 同修。后来一天我去约他讲真相，他说说心里话，我看您这么长时间没来，我以为您可能不愿意带我出去。我说既然您对我说心里话，那我也对您说心里话吧，也的确不太愿意带您出去，因为一是您年岁大了走得慢，二是您听力差，跟您说话太费劲儿。可是我转念又一想，这不是人心人念吗？同修多了不起呀，这么大年岁了还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帮他实现这个愿望呢？师父不是盼着我们都形成整体，都修取人心和观念吗？第二天我们高高兴兴地一起救人，我讲真相他发正念。我们学法小组有位 M 同修，有一次邪党大面积绑架时他也被绑架了，在这之前他也是小面积的协调人，很清近的。由于他能够实修自己，在正念的作用下，师父用病业的假象给他救出来了。 M 同修被罚很认真，遇事会找自己，可是救人的事做得比较少。有一天 M 同修到学法小组摘下帽子后，我发现他头发稀少了，他说最近头发掉得很厉害。我看到他这种状态很为他着急。学完法后我问他，你去哪儿呀？他说回家。我很不客气地对他说，回家过您的小日子去。转念又一想，我怎么能这样说话呢？这不是党文化吗？灭掉他。我诚恳地对 M 同修说，以前咱俩在某同修家一起学法时，你那时的状态多好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修炼上了，现在怎么就找不到那种感觉了呢？ 你法背得那么认真，天天在家背法，不出去救人，那不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呀。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现在师父用最大的承受给我们延续来的时间，就是和旧势力抢人救人呀。我背师父的法给他听。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M 同修听了这些话后说，对他来说真是棒喝，他高兴地立刻和我一起去给众生面对面讲真相，他终于突破了怕心的束缚了。下次学法结束后，他主动地对我说，我们俩今天还去面对面讲真相。另一个学法小组有位外同修，他一个人独居，全身心地投入到修炼中来了。他很精进，每天大量的学法背法，三件事也都做。他讲真相主要是以发小册子为主，有时也面对面发小册子。有一次我和他交流说，你既然能做到面对面发小册子，为什么就不能再往前迈一步，一步到位直接全三退呢？他说他现在还没法突破。有一天我脑子突然闪过一念，我俩要是能配合，我讲真相他发小册子该多好啊。因为我们俩刚到一起学法不久，彼此还不是那么太熟悉，我就没和他说我的想法。有一天外同修突然说，我在梦中朦胧的有一念，我们俩要是能配合出去讲真相该多好啊，也不知是否能配合好。我一听也挺高兴的，可转念又一想，还没出去就想是否能配合好了，这也没诚意呀，我就没吱声。等到下周学法时，外同修和 M 同修在一起学法， M 同修就把我怎么拽他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的事情跟他说了。外同修听后心里很不平衡，心里就开始翻腾了。 M 同修不想出去讲真相，你非得拽人家去，我想和你一起出去讲真相，你却不表态，心里这个气呀。还好他这次把心里的不满都说出来了，我们俩也彼此敞开心扉，倾吐了内心的感受，把旧势力给我们之间造成的间隔误解消除了，彼此的心也敞亮了。我们俩一起在师父的加持下放下了一切的人心和顾虑心，高高兴兴地一起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了。外同修现在也突破了不敢面对面讲真相的束缚了。我希望能够经常出来面对面去讲真相的同修们带一带我们身边不敢面对面去讲真相的同修们吧。同修们，让我们都放下人心，形成整体，圆融师父所要的，兑现誓约，完成使命，跟师父回家。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平凡中的不平凡》，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8日。我是从1998年底开始学练法轮大法的，惭愧的是自己没有做到时时按照大法真善忍法理要求自己提高心性。由于经常听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时常被同修在大法中修出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心性境界和言行感动得泪水连连，也能被带动的努力实修一阵子，然后又开始懈怠，就这样走走停停的， 可师尊一直没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仔细想想，虽然没有其他同修做得好，但在为人处事方面的做法，还真不是以前的我能做到的。仅举几例，唯盼人们能从中看到法轮大法教化人心、服役社会的美好。一、婆婆管钱。我在孩子两岁的时候就上班了，孩子上幼儿园都是婆婆帮着接送，丈夫辛苦打工，挣得不多。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才500元，该怎么花呢？那时我已经修炼法轮大法了，知道应该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我想婆婆都60多岁了，应该安享晚年了，还不辞辛苦，实心实意地帮我们过日子，买菜做饭带孩子，精打细算，从不乱花一分钱。在我们这个大城市，就凭我和丈夫挣那点钱，要不是婆婆，我们得多难呐！我得让婆婆高兴点。于是我从工资里拿出450元给了婆婆，并说，妈，这是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我自己留50压兜，这些您留着，别为钱上火，以后我俩工资都归您管。就这样，虽然穷一点，但我们家庭和睦，婆媳关系一直都被邻里称道。二、照顾婆婆。随着年龄增大，婆婆身体越来越不好，摔倒好几回了。带她上医院检查，医生说是脑瘤压迫神经。由于年龄大，还有糖尿病，不能动手术。要是再摔跟头，说不定摔出啥毛病呢。以后身边得有人照顾了。我和丈夫商量怎么办，丈夫说，雇人我也不放心呐，我妈也不愿意呀，就得你辞职照顾我妈了。于是从那时起到现在7-8年了，我一直陪护在婆婆身边。期间照顾老年病人的琐碎事情，大家也能想象到了，我就不说了。这里只说需要提高心性的地方，也就是师父要求的遇事向内照。比如吃饭的时候，婆婆边吃边扒拉菜，剩一口还要给我吃，有时也不问，就直接把她吃剩的一小块馒头扔我碗里。类似的事情都让我如鲠在喉，通常我都是各种借口推脱。我知道这是嫌弃心，应该去掉，可是我从来没有下决心修掉它。记得在一位同修的交流文章中写道，师父在办班期间，有同修吃剩的一点饭菜，师父不嫌弃都吃了，吃完乐呵呵的去讲课。有同修讲到被非法关押期间，被指定在便池旁边吃饭睡觉的事。有师父的言传身教，还有同修的比学比修，我也该做到不嫌弃乐呵呵。其实啊，在家庭生活当中，同样有很多要修心的事情呢。我今后的努力方向，就是不但要把事情做好，起心动念，不埋怨，不嫌弃，真正的为别人着想。2022年底，由于疫情大面积爆发，再也控制不住的时候，中共协党在无预警、无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放弃清零政策，造成全国大小医院都人山人海，药品、医疗用品短缺，药房买不到退烧咳嗽药等，全国各地每天都在大量的死人。在这场疫情海啸中，我婆婆也出现了染疫症状，开始咳嗽、痰堵喉咙，后来就发高烧，烧得傻呆呆的，在床边大小便，上床得往上推，再后来下不来床了。还好我家还有2年前买的退烧药、咳嗽药，这回都用上了。退烧药吃了，体温就降下一点，过几个小时又升上来，这样烧了4天，以后恢复了1个多月才达到以前的状态。在这期间，婆婆只要清醒，我就提醒她念9字真言，有时没等我提醒，自己就念起来。试想，医院有大夫、护士、药品，哪样都比个人家的好。就是这样，每天都大量的死人。我婆婆都87岁了，就凭几片退烧药、咳嗽药就能治好新冠病毒吗？ 顺便说一下，听说疫苗的各种副作用，我和丈夫商量好了，一直没给婆婆打疫苗。三，丈夫念九字真言避免损失。我丈夫在医药公司工作，前几年有一次发货时，不知给哪家多一件货，怎么查也查不出来，明明多付货就是没有人承认。我看他那一阵子唉声叹气的，就劝他别上货，大不了赔几千块钱呗，身体要紧呐。他说要是几千就好了，是18000元呐，五个月白干了。我一听也上火，想到念九字真言显神效的故事，就说你也念九字真言吧，真心的念一定会有效果的。过了几天，我问他，你念了吗？他说在单位只要有空我就念。又过了几天，终于有人承认多一件货，这样我家避免了一场经济损失。因此丈夫还首次买了水果让我给师傅供上。没过几天，他下班回家又失魂落魄地说，这回可完了，公司那边说半年前有客户退回40多件癌症晚期止疼药，货让司机拉回库房了，那么长时间谁记得呀，库房账上也没那货啊。经理说这回可保不了我了，即使赔钱也得蹲监狱。经理、质量部长和我都有责任，家里的事我给你交代交代，明天我就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了。我说既然什么办法都没有了，那你就一心一意地念九字真言吧，其他啥也别想了。丈夫饭也没吃，啥都没心情干，直接趴被窝里开始念九字真言。我又跟婆婆说，妈，你儿子工作不顺利，我们一起给他念九字真言吧，求求师父帮助帮助他。于是婆婆难得精神地和我一起念了很长时间。第二天早晨，丈夫说他一宿没怎么睡，一直在念。没想到早上刚到班上，公司就来电话说货找到了。当时只是觉得一阵轻松，现在回想起来，那件事情要是拖上10天半月的，那种心理压力我丈夫就受不了。他要是倒下了，婆婆也完了，孩子还在念书，我还没有工作，这对我们全家是灭顶之灾呀，是师父慈悲救了我们全家。自那以后，同修来我家，他虽然不热情，却再也不冷言冷语了，遇到别人扔弃的真相资料，他都捡回来给我。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故事，写出来只为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希望世人能够明白真相，在这乱世中也能得到大法的恩泽与保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朋友们送来了500多人的三退名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9日。四姐今年50多岁，在体制内工作，可以说家庭事业都一帆风顺，儿子读名牌大学，丈夫生意做得红火，我与他早就相识。2013年，我父亲瘫痪卧床后，自己全身心地忙着照顾，与四姐联系少了些。2020年4月，有一天四姐给我打电话说，原来她丈夫挣的钱竟被中共邪党冻结，儿子现在要去美国留学，急需用钱，她实在无奈，想从我这里借几万元钱。放下电话，我心里感到很乱。父亲是卧床病人，经常要住院花钱， 虽说老师有退休金，可以按一定比例报销住院费，但有时也要自付不少钱。自己多年遭受迫害，2010年后才又开始正常工作，倒是有些存款，要借给四姐，自己就所剩不多，内心挣扎矛盾。而且现在社会道德下滑，几乎没人借钱给别人。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现在谁还借钱，有借无回。想到自己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自己的言行要体现大法弟子的风范。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每一步每一件事情，包括大法弟子的言行，在社会中的方方面面的表现都要作证。四姐十几年前已经做了三退，出于信任她提出借钱，她是个不会轻易开口向别人借钱的人，现在一定是非常艰难。我不再犹豫，坦然地借钱给了四姐。四姐非常感动，那天见面时，我又仔细地给四姐讲了法轮大法真相，为什么说中共是邪教，三退的意义等。四姐从我身上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真诚与美好，从那之后，她开始跟她身边的亲人朋友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如何好，中共邪党如何坏，劝他们三退。她的朋友们全部三退，而且都记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她和她的朋友们也自觉地按照真善人来要求自己。四姐在体制内，以前断不了有人给她送礼送物送卡，现在她都婉言拒绝。在近三年来新冠疫情的大流行中，尤其是去年，我地很多人有感染新冠死亡的，还有留下严重后遗症的。而四姐和她的朋友们因相信大法，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都得了福报。他本人有甲亢，医生都害怕他染疫引起甲亢加重，没想到他竟然没事，全家亲戚没有一个染疫。他的一个朋友是肺癌晚期，这次仅发烧了两天，37度7左右就好了。他在医院的朋友面临的几乎都是新冠病人，也没有任何事。他们亲身经历见证法轮大法的神奇，使他们更加相信大法。最可贵的是，他们用实际的行为回报大法的给予与恩赐。他和他的朋友们从去年开始，利用周六周日的休息时间，开车去附近的县区村给世人讲真相，劝三退。他们经常看真相资料和期刊，记住上面的小故事，用他们的方式向村民讲述真相。村民对他们非常认可，真正的明白了，反馈回来的效果非常好。有一次经他们讲过的一个村，看到村民自己在墙上喷上了法轮大法好，还有的村民不但自己做了三退，还在告诉亲戚和朋友。今年过年期间，我又给了他们师父新发表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他们看后加大力度，从初二就开始至今一如既往地做着劝三退，认为这是他们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到现在，四姐和他的朋友们已经给我送来了500多人的三退名单。回首以往的经历，是法轮大法塑造了全新的自己。这一步步过程中，自己脱胎换骨的变化，融入了师父多少的心血与付出。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大法圆谦20年》，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2日。第一部分，新年之前，我特意选了的这张照片，20年前元旦时，台湾同修来长春参加文化广场晨练，作为贺卡的背景，问候师尊过年好。拿起这仅存的几张与台湾同修的照片，思绪万千。那是1997年底，台湾、印尼、加拿大等地同修组成旅游团来长春，一行83人，我参与接待工作。跨年的这5天半时间，让人难以忘怀。当时气温在-20来度，他们穿的都是衬衫、单裤，冻得直抖，却异常兴奋。我们就把自己的家人的棉服、棉鞋拿来给他们穿。元旦那天早晨，长春同修像往日一样到文化广场练功。不同的是，多了很多台湾等海外的同修，有的还是穿的单片鞋，没戴手套。1个小时的晨练都坚持下来了。练功过程中开始飘起了小雪，上午雪越下越大，铜钱大小的雪片漫天飞舞，很快就把地面铺了厚厚的一层。台湾同修高兴极了，在亚热带地区是很难看到雪的。那几天安排的特别满，学法、练功、交流，看长春学员第一次法会的录像，参加元旦假日的弘法，参观了师父传法办班的极大明放宫，晚上胜利公园猴山前听最早得法的老学员给大家介绍师父在这里练功教功的情形。为了节省时间，长春同修做好盒饭送过去，大家边吃边聊，在客房里，小会议室、大会议厅，大型的、小型的、单独的各种形式的交流，谈得法的经历、法理的认识、过关的体验、突破后的柳暗花明。每天都唠得很晚很晚。长春学员学法背法扎实、吃苦实修的精神和弘法的热情，令他们赞叹不已。元月三日，我们到机场送行，从国际大厦乘车，沿途走西安大路，路边一组组、一群群的练功人在练功弘法，法轮大法的横幅挂在树间、路边，大法在长春弘传的形式令人震撼。接待台湾同修来长春，大家都感到很神圣，因为是师父让他们来取经的，我们也牵上了这个缘。几天时间很快的就那么熟了，这么快就要分别。1998年1月18日，内部报刊《法轮大法》在长春报道，台湾等海外法轮大法工友来长春学习交流，并登载了在文化广场、人民广场练功的照片。第二部分，1998年台湾同修回台后不久，有位从事教育工作的女同修给我打电话，电话里传来的声音柔柔的、平平的、缓缓的，拖着一点很美的尾音。我还以为谁在跟我开玩笑，才故意这样的说话， 就学着这个声调回话，对方居然没有感觉出来。几句寒暄过后，说到正题的时候，才意识到我错了。不是谁在开玩笑，是台湾同修。太不好意思了，我马上道歉，反复的道歉。那时只觉得是地域差别，与其口音不一样，直到看了解体党文化，才意识到不仅仅是地域的差别，是邪党因素使大陆人说话高分贝的、高声调的、急速的、很夸张的抑扬顿挫，尾音也是硬硬的，带着逗的成分，在其中已经不自知了。2000年初，我所在学校和台湾有一次两岸的教学交流，我可高兴了，这次去台湾兴许能见到那位教育界的同修。可是学校不让我去，因为我是被监视的，出入没有自由。同事们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安慰我，回来后给我看照片，是以台湾大法弟子练功为背景照的照片。看，都是你们人，可多了，不一样啊，那里是自由的。我虽身不由己，但心是自由的。刚出九评不久，有天晚上我接起一个电话，是台湾打来的，对方给我讲真相，说叫红梅女士。我高兴极了，说我们是一家人呐，你说的我都知道。他先愣了一下，然后很快反应过来了。我说我们做的是一件事，我把几个电话号给你吧，都是挺难的，这位你现在就打，他在办公室。红梅很快地记下了电话号，我让红梅马上打电话的这位是丈夫的朋友，六四时的大学学生会主席，因为参与了六四被迫害过，为了这事至今不要孩子，说不能让孩子也被共产党欺负，他想用他的办法消灭共产党，所以咋劝就是不退。没办法，我就把这个难题推给红梅了。第二天早上我就到了他的办公室，一进门他就高高的举起手臂，摆着手说， H 老师，昨晚有位台湾的红梅女士给我打电话，聊了半个多小时，我退党了。哎呀，真是百感交集呀，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我心底里在流泪，真敬佩红梅的智慧，半个多小时救下了一个顽固的生命，真了不起。前几年的一天，在菜市场碰到邻居嫂子，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兴奋地说，我去台湾旅游去了，景点都有法轮功，大展板，大图片，被迫害的场面血淋淋的，火灾器官像你说的那样都是真的，太恐怖了。他已经做过三退，这回我又补充了几个例子，他更信了。他家亲戚就是劳教所的狱警，我被关押的时候还给他亲戚的孩子讲过课。我嘱咐他，告诉他那个亲戚千万退出邪党，不能干坏事，不能迫害法轮功。他使劲儿地点点头。第三部分，今年2018年也是机缘吧，我终于能去台湾了。去台前我请教一位去过台湾的同修，他说看吧，自己体验什么都不一样。不一样啊，一下飞机就感觉出来了，大街上、餐饮店中、公交车里，处处体现为别人着想， 为他人方便。尽管是小小的细节，公厕里设有急救警铃，那是为出现意外的人准备的，处处给人感觉气氛是那样的和谐。这里是自由的世界，我的精神好像一下子松绑了，感觉无比轻松。坐在旅游车里，高速路上，时常看到路边高大的匾额，法轮大法好。所有的景点都有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展板，亲切感动。日月潭离市区远，台湾同修告诉我，他们在附近租的房子，轮班在这里讲真相。下雨了，故宫门前的同修穿着雨衣，就在雨里坐着一动不动。士林官邸门前的同修雨中举着展板，一遍一遍地念着法轮大法好。而且景点的同修大部分都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才得法的，一下就投身到正实法中来了，可敬啊。中正纪念堂正门前的同修告诉我们，就在这儿，自由广场上排字。有时间我们就和景点的同修交流一会儿，没时间就双手合十，告诉他们我们也是大法弟子。中午，景点的同修就坐在路边发正念，那样的宁静祥和还透着威严，游客就从他们身边而过。看到此情此景，我耳边响起的是那句歌词，他们是唯一带领众生闯过天门的未来王。日月潭太美了，天是青的，水是蓝的，樱花是紫粉的。师父在《红吟游日月潭》这首诗中写道，一潭明湖水，烟霞映几辉，身在乱世中，难得独自美。1997年11月17日，师父来这里写下了《游日月潭》这首诗。听说师父来台湾，环岛绕了一圈，给台湾清理环境，处理另外空间的干扰，平衡着一切。传法初期，师父在长春也是围着长春绕了几圈，清理环境，使大法弟子能安心修炼。我试探着询问玄光寺前讲真相的同修，师父来日月潭住在哪里？摇头。是啊，师父是悄然的来，悄然的走，更不惊动学员，知道的也就是随行的几个人。师父在这里保住了台湾的生态命脉，还有神传文化的根。玄光寺前有块大石，刻着千秋苦旅，山顶是玄奘寺，供奉玄奘法师的头骨舍利。石阶而上，山路弯弯，翠竹耸立，不知山有多高，路有多远，台阶有多少，上，一定要上。树林深处波光粼粼，山风吹来，很是清爽。小路悠悠，弯弯转转，山间全是叫不上名的树木花草，照下来，录下来，真是兴致盎然。可是走着走着，山路越来越陡，台阶越来越高，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了。山本也不高，路本也不远，但那天腿疼，也就吃力了。回想迫害后这些年，多次被关押，停止工作，停发工资，孩子不许上学，丈夫公司被迫关闭，母亲在儿女多次受迫害中被惊吓致死， 多位亲人抑郁离世，邪恶还不断地迫害我的身体，多次逼肉身到了死亡的绝境。我都走过来了，在师父的呵护下都走过来了。我默念着师父的诗词《登泰山》，艰难地迈着每一步，抬腿登上，站稳，脱下外衣塞进挎包，抹着脸上淌下来的汗，上。本质是苦旅，自己要来的只有一条路，一个选择，上。玄奘之路也是成神之路。山顶矗立着一座唐式的建筑，巍然堂皇，玄奘的顶骨舍利就供奉在三层楼上大铜塔中，周围莲花环绕，甚是庄严神圣。为人瞻仰，摄像头摄下铜塔中的舍利，放映在墙壁两侧的屏幕上。舍利精明光亮，粒粒晶莹发光。神韵这十多年的演出中，年年都有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通过舞台艺术，那取经的艰难与曲折，修行的意志与智慧，降魔的法力，救人的慈悲，一切尽在其中。今天在大法中修炼，不也如此吗？千秋苦旅呀，亿万年的苦行，苦旅终尽，映出的是明湖的日月之辉。最后游览的是故宫，我们怔怔地盯着每一件文物，眼睛快贴在玻璃展窗上了。哇，这么大气，这么精细，人做得出来吗？来不及细看，赶快都照下来，不愿离开，看不够啊。我们是最后走出来的。听台湾同修说，那次师父来台湾也到了故宫，没用解说员，师父给学员讲解这些文物的由来，当初制造的作用及如何欣赏等。除了师父，谁能说得清呢？包括这些文物从北京故宫运到台湾，免遭战乱的摧毁和邪党的破坏，都是师父为留下这几千年的文化做的安排呀。第四部分，离开台中时，我们去了雾峰农宫。1997年师父去台湾就在这讲法。校园里静静的，高大挺直的枣椰树直立在校园广场的中央。师父在哪座楼的礼堂讲法呢？朝拜圣地，和当年台湾同修参观吉大明放宫的心情是一样的。神圣。我们早早地到了国父纪念堂来看神韵，登上国父纪念堂的台阶，心情也如朝圣一般。离演出还有一段时间，台湾同修穿着整齐服装在门前忙碌着，一位男同修从大厅里抬出了几个大花篮，很大的花篮摆在入场的正门前。那一瞬间，出现在眼前的一切恍如20年前，1998年7月26日，师父在长春香格里拉给长春辅导员讲法，我们布置会场，也是这样的大花篮，也是男同修，一篮一篮的从大厅摆上前台，等待师父的到来。同样的情景再现，我抑制不住，眼泪瞬间涌了出来，哽咽着。同行的同修问我怎么了，我抽噎着说出一起的情景。同行的同修哭了，台湾的同修也哭了。走到花篮前， 插排上书写的祝词，祝词下面赫然落款蔡英文、赖清德、吴钊燮，都是民国政府的要员。眼前在切换镜头，1998年7月26日，师父讲法5个小时，师父将长春辅导员又往前推，我听法时感到不在这个空间，悬在空中，师父讲法的声音也是嗡嗡的，带着回响，感到整个宇宙都在震颤着。现在看到政要们对大法的态度，对神韵的赞誉，仿佛整个台湾被师父托在手上，泛着白韵而柔和的光。我内心在震撼着，同祖同宗，两岸的对比呀，对大法的态度决定着所辖民众的未来呀。看神韵是最庄重的事，静静地期待着大幕的开启。光的一声金锣响，炸开了，宇宙展开了，我心也炸开了，随着就是抑制不住的眼泪，前半场就是擦眼泪，不停地擦眼泪，使劲的鼓掌，用尽全力的鼓掌，手掌红了，也麻了，好像这是我唯一能做的。所有的感受只有用鼓掌能表达出来。上半场就是鼓掌流泪。中场后似乎平静了一些，渐渐融入乐舞中。今年的歌词中，首首歌都在颂赞创世主，首首歌都直戳现代观念行为在毁坏人类，唤醒人们从无神论、进化论中摆脱出来，从而人性被拯救。师父写的歌词直接告诉我们，每个舞蹈也从不同角度唤醒众生，什么是正的、传统的，那是人类应该选择的。平静下来时，可以看到场上台下的反应了。我身边坐着的两个男士40岁左右，听口音是江浙一带的，像是科研工作者。开演前他们翻着节目本，很随意。开演后鼓掌也是礼节性的，手在腹前拍几下。几个舞蹈过后，神情庄严起来。中场休息时开始仔细地翻看节目单，其中一人说，这乐队反复练就能演奏好，舞蹈有功夫，反复练也能齐，这台晚会最了不起的是编导。说着翻到第一页对师傅的介绍，认真地看了起来。后半场他们的举动都变了，随着节目的变化在变化。天歌独唱时，他们向前探着脖子，睁大眼睛看着天幕上的歌词，鼓掌从腹前抬到胸前到头前，一直到全场掌声停止。中场手举在头上使劲儿的鼓掌，神在演呐，人在变。走出剧场，观众基本散尽了，工作的同修们在整理东西。我们走下台阶，回头一看，那些同修站成一排，在向我们挥手告别，再见，明年再见。那情景就和神韵谢幕时一样，也和20年前机场送行时的情景一样，明年再聚。第五部分，到台湾后一直不忘寻找当年来过长春的同修，真相点上看看有没有熟悉的面孔，没有。 虽说不是20年前去长春的那些位同修，可是见到每位同修都那么熟，那么亲。我把带去的照片给因买票结识的 L 同修看，他告诉我，那些最早得法的都负责各个项目了，你在面上是找不到的。为了了我的愿吧，他安排我们去见台湾最早得法的一位同修。台湾同修太热情了。神运散场， L 同修早在等我们了，连夜驱车赶到宜兰。一池池的水田还没有插秧，在月光下泛着白亮亮的光。大姐家就在这水田边，这里异常的宁静。车到门前，大姐早在门口等候了。一进大姐家，我们惊愕地环视着屋内墙壁，满满的悬挂的都是师父的法相、新版的论语、向师父问候的与同修合影。这情景已经快20年见不到了，迫害前多少同修家都是这样啊。何大姐70岁了，满头白发，满面红光。她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述参加济南2期班的经历，身体康复的奇迹。她还兴奋地讲和丈夫参加广州讲法班的神奇事儿。就这样，何大姐与大法结缘，并把大法带到了台湾。95年在台北阳明山建立了第一个练功点，大法在台湾传开了。97年11月，师父到台湾2场讲法，当时听法的已经有2000多人了。师父讲完法，特意让站长开车来到何大姐家。就这屋？我惊奇地问。就这屋，师父就坐这儿。何大姐指着沙发的一侧，满脸的喜悦。刚才还坐在沙发上的同修腾地站起来，回头看着这沙发，普普通通的沙发，师父在这里落过座。想象着师父的音容笑貌，一切都那样的神圣。大姐那次没去长春？我问。没去，正收拾房子，就这屋。大姐是从台北搬到宜兰的，就在这大厅里要办9天班，义务交工。已是后半夜了，大姐为我们准备了火锅，围着热腾腾的火锅聊啊聊啊，就像20年前台湾同修在长春一样。做饭手艺最好的同修做了盒饭，也是边吃边聊啊。只不过具体内容变了。那时交流的是个人修炼和怎样弘法，现在的话题更宽了，大陆的迫害，大法在台湾弘传的盛况，看神运的感受，还有回归传统文化。凌晨3点多了，大家唠不够，舍不得分手。大姐和 L 同修送给我们茶，日月潭产的茶。今天就要回长春了，嘉义有正月15的灯展，同修做的大法船年年在灯展中展出。我们去了，遗憾的是我们在展区没找到，同修说受了点干扰，挪到了东转运站了。大姐和同修打开手机，里面有法船的照片，那么大，说有6层楼那么高，周围都是法轮，密密的，大大小小的，白亮亮的法轮，大家传着看，赞叹不已。法船，得法初期最早背会的大法书之一是《精进要旨》，其中有首悟。 师父在悟中写道：人世浑浑，诸目相混，如来下世必悄悄然。传法时必有邪门干扰，道魔同传，同在一世，真真假假，重在悟，何以分辨，必有上士。果然有缘能悟者，两两相继而来，入道得法，实正邪，得真经，清其身，丰其慧，充其心，成法传悠悠。善哉，奋力精进，直至圆满。背着法，感受着登上法船的悠然喜悦。万古的期盼呐、啊，同登法船，大法系圣缘。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